今天这一期节目比较特别。阿唐说历史的栏目呢，其实已经到现在为止，其实大概已经有一年了。今天想录一段纯素音，没有任何的音效，也没有任何的配乐，什么都没有，就是来闲谈聊一聊。其实怎么说呢？老实说啊，今天的这期栏目我准备的并不充分，或者说很仓促。前段时间因为口罩的原因被封在了我的另一个住处，那段时间里，我把我自己手里的存货全部都放完了，然后呢，自己。这个也一直这个匆匆忙忙的，没有任何准备，结果导致了今天，怎么说呢？本应该上的栏目没有上，对，就是这样。那么，本来其实今天想上什么？本来其实今天想上这个魏晋南北朝西晋的灭亡。昨天晚上仓促的录了一段，但是自己并不满意，所以我决定。本来想今天停更一期的，但是突然之间我又想，我觉得不好，不好，毕竟现在到了10月了，真的是我现在做播客的1周年了，很想做一期特别栏目，就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纯素音的闲聊回顾，来做一场总结吧。其实是在一年之前，无意间的一个机会，我看到了这个喜马这边，来教我们做播客。其实我当时本着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我就在想，我平时是一个特别喜欢这个讲历史的人，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历史的人。总是恨不能把历史的魅力传播给周边的人，想讲给我周边的学生朋友，但是说句实在话，除了课堂上的时间之外，真的没有机会。而且我们课堂可能真的都是在教学生怎么样去考试，所以呢，我当时决定要去学一学这个播客。我记忆当中啊，在正式学播客之前，我已经录了一次这个节目。这期节目呢，就是我录音当中的第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吗？是这期栏目。其实这一期栏目呢，我说句实在话，在此之前，我给我的学生。讲过3到4次，这段内容实际上是讲当时在我们抗美援朝时期，全国总动员，大家当时都在群策群力的去解决各种问题的，而此间有很多特别让人感动的故事。按理说呀，其实就是本来。这个我去讲给我学生听的时候，我觉得讲的挺顺的，也挺感人。但是，却让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我做播客，我冲着这个手机，我要把它讲出来的时候，我却发现特别特别的生涩。尽管是这段内容，我真的已经准备了很久了，特别特别的生涩。当然，这个从一开始，我听说过一些这个播客的同学，就是他们喜欢自己提前要写出来稿，然后去念这个逐字稿。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风格吧。我不喜欢念逐字稿。从我做教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特别忌讳这个东西。当然，这个东西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凭借自己的喜好吧。 我第一次做播客的时候也是没有做主自个儿，然而讲出来的时候无比的生涩，就像是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我自己讲的一样，像是我在读课文，又不是，就是这样的感觉。其实啊，放到今天来看，这个播放量最高的几期栏目当中，第一期就有。而第一期当中啊，这个有的朋友留言还是反应不错的，但是其实也有朋友留过这样的言论，就说怎么这个念个东西都念不好啊，好好的故事让你给念砸了。其实首先我想说的话，这不是我念的，这真的是我自己的东西。但是，我当时没有学做播客，也没有播客的基础。我真的是第一次，当时冲着手机去说话，没有配音，啊，没有这个配乐，所以真的很生涩。其实放到今天来讲，我觉得真的是不堪回首。但是我仍然不想替换它，我不想去改变任何这个东西。因为我想把它留作一份纪念，留作一份我成长的足迹。啊，这么快就说了6分钟了。其实啊，怎么说呢？从我们去年的10月份开始做播客那时候起，播客这个东西慢慢的就融入到了我的生活。我从最开始的1周2期节目。到后来实在太忙了啊，播到了1周1期节目，而与此中途呢，略微开了个小差儿啊，试了试这个做这个高考历史很好玩儿。其实基本上高考历史很好玩呢，我觉得多少做出了一些自己的特色，做出了些我原本想要的东西。但是美中不足的2点，第一点，高考历史很好玩，它只是一个音频栏目。没有以微课的形式，传给地给学生，这样的话，其实他们的收益是非常有限的。将来有机会吧，希望我能够把高考历史很好玩录制成一整套微课节目。也希望将来的有一天，我能够把它传递给需要的人，传递给有缘人。那么后来高考历史很好玩，就做了几期之后就中途不做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收到了几期的这个下架的这个提示通知。下架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这个说双减，而我的栏目呢是 K12 的栏目啊，所以不允许。K12 就是指这个中学的这几科啊，高考的这几科啊，就统称叫 K12。说我的这个节目是 K12 的节目，不允许。所以最终这个高考历史很好玩，没有做下去。但是阿唐说历史这个节目，确实是从一开始，基本上保证了每周一期，从一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为期1年了。而这段时间里，怎么说呢？我想，我最忠实的听众就是我的家人了吧？啊，感谢我的父亲，感谢我的岳父岳母，啊，真的是好像每一期都在听。我老爸好像积极不落，然后这个我的岳父也是的，因为我的岳父本人他也是一位老师，我岳父岳母都是。然后呢，我岳父跟我，都是这个同一学科，对对对，就是这样。而且，甚至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在我自己做栏目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经历了这个我岳父的一些个指点和这个提醒，让我对自己其实原来已有的很多知识体系，又慢慢的把它丰富起来了。真的是这样，其实我的家人不只是我的这个双边的老人， 啊，也还包括我的兄弟，包括我的姐妹们，都有，感谢各位啊。其实从我做播客的第一期起，经历了最开始无比生涩，连配乐都不懂，这是第一个阶段。后来第二个阶段呢，这个跟一位播客同学，他是一位专门的这个相声演员，专业的相声演员，和这位同学呢一起学了一段这个评书腔。当时自己练评书腔的时候，哑着嗓子拿腔拿调。那段时间其实这个哑着嗓子是一种形式啊，真正要练的话，其实练出了是一种评书腔的那种内涵和感觉。而我的这位同学真的是又在一个适当的机会之下提醒了我，说千万不要只会了形式而丢了内涵。而在那一次之后，我终于做了一个大的改变，就是我评书腔的风格留下了，然后哑着嗓子的方式摒弃了，又回到了原来。而那一期栏目最开始啊，我正式转变到正常的最开始，我记忆当中应该是韩信啊，应该是韩信那期栏目。从韩信那期栏目之后，我慢慢的就像今天这样啊，用自己一种聊天的方式来聊我的阿汤说历史。在这段时间里，真的是感谢我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吧，我记忆当中目前为止，我最高的播放量应该是一期2000多播放量，说句实在话，我无法想象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这么多人来听，其实怎么说呢，做了播客之后啊，慢慢的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而在这个播客平台当中，认识到了很多很多的播客高手，真的是这样，很多很多播客高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那些人真的很了不起。我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天整一年，而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周边的很多播客朋友和播客同学真的是非常出色。原本其实我们相约在一起，相约一起这个继续前行，相约一起去探索栏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句实在话，中途我偷懒了啊，我犯懒了，真的是这样。我其他的播客同学其实由于种种原因，也慢慢的都淡出了。怎么说呢？我个人认为，真的不是他们的能力问题，不是。相反，怎么说呢？相反，其实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江湖中的无奈吧。我的这些朋友当中，我记忆当中有很多人啊，有聊这个故宫紫禁城的，其实故宫紫禁城呢，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就在我的这个阿汤说历史的这个合作栏目当中啊，合作栏目当中，我的这位朋友呢，在我看来，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北京人。啊，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北京人，那么这个他做的是走进紫禁城，这个是我说句实在话，就是我有生以来我都很难再见到的故宫通，能够把故宫讲透到那个地步的少之又少。但是后来我的这位朋友，出国了。出国了，是确实是要执行更艰巨的任务，不太方便再做这样的节目了，所以淡出了。 除此之外呢，在我的记忆中，还有我最最欣赏的啊，我的丁哥，哈哈哈。我记得他的这个起始栏目啊，爱旅游，爱生活。大家好，我是丁叔啊，就是丁叔带你去旅游。其实啊，他的旅游栏目，我的记忆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做得非常非常棒，基本上每期栏目都有2000多的播放量，而且。丁哥是一个对自己的这种播客节目特别特别有要求的人，就是他可以要求到精确到每一帧，精确到每一秒啊！我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我中间要加什么这个音效，他都要做得非常好啊！真的是精益求精，这点我做不到的，真的。其实我做播客，我可能更多的是看这个内容。看这个故事本身，啊，但是要让我做到那个精度，啊，我恐怕真的不行。其实，怎么说呢？如果在座的朋友们将来有一天，啊，也对播客感兴趣，也想做旅游节目，或者说我不是旅游节目，但是我想在其他节目做后期的话，真的可以找这个丁哥，啊，真的可以找丁哥。我身边的朋友啊，这个两位我说过了，再聊一聊这个，在今天继续坚守的吧。在今天继续坚守的呢，我记忆当中还是这么几位，央宗的甜茶馆啊，好像每一期栏目都能够听到鸟语花香。都能够听到他甜美的声音，能够听到他聊到的美美的浓茶香。他的栏目的特色呢，聊的是西藏情怀，而又从西藏情怀又扩展到了其他。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有情怀的人，而他本人。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成就最高的一位藏族人吧，啊，成就最高的一位藏族姑娘，非常非常牛。出于她本人的这个保密关系，我不能透露她的职业，但是我只能说真的是很牛，啊，包括我先前的这个前面的那两位朋友，啊，也都是这样，也都是这样。说完了这个央宗了，又让我想起了金姐。金姐的栏目呢，其实特色是从一开始的这个金金糖果故事，讲的是她家两位小孩的故事啊，大宝和二宝，她家两位小孩的故事。而从这两个故事呢，慢慢的又去蔓延，一直蔓延到一些家喻户晓的故事。他故事的这种特色呢，从最初的适用于小孩子，到后来的适用于这个大众，啊，这是金姐的一个特色，金金糖果故事。再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小卓妹妹了，哈哈，小卓妹妹。我记得小卓妹妹呢，她最早的栏目叫《蓝色星期天》。其实这个蓝色星期天是一种特殊的校园风格。如果你喜欢这种青春校园风的话，如果你还是身在大学里面的学生的话，诚心诚意的建议你来听一听这期栏目啊，《蓝色星期天》电台。小卓的声音特别像谁呢？小卓的声音其实特别像我学生时代那会儿做这个广播栏目的一位主持人，我不知道大伙儿是否听说过啊，1068夜航班主持人王林啊，我不知道大伙儿是否听说过，但是那个人的声音啊，在今天 我所见识过的声音当中，真的是最美的。小卓妹妹很像，很像。其实做播客已经做了一年了。我很想说，其实播客不止，训练了我的能力，这是诚心话。从最开始磕磕绊绊啊，对着这个手机磕磕绊绊，一直到今天，我相信我随意一个故事都可以信手拈来。以前信手拈来的场合，恐怕只能是在课堂上，而今天。信手拈来这个四个字，我相信面对枯燥的手机，我也可以做到，因为我现在就是面对着枯燥的手机。其实播客栏目不只是锻炼了我个人的一种能力，我更多的，其实我相信，播客真的是在记录一个人成长的足迹。从我最初第一次做播客时候的样子，一直到最近几期啊这样的播客栏目，我相信我的每一期其实都在缓慢的成长。其实在这段时间里啊，也感谢我的朋友们的私下留言。其实，节目下方留言的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留言留了私信，感谢我的朋友们。最后多说一句，就是很多人说我的声音很好听，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呢，我非常感谢。如果是假的呢，我也感谢你鼓励。不过不管怎样，我不接有声书。我也不接，各种卖声音的活儿，我不卖声，我只卖故事。好了，终于聊了20几分钟了。今天这期栏目呢，我给我自己一年来的播客生涯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话就说到这里吧。今天的播客不删不剪一个字，不删不剪每一帧。我怎样录的，我就怎样把它发出去，素装素音。好了，本期栏目我已经给大家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